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唐人时事论坛节目。今年的12月1日是第15个世界艾滋病日，这个被称为世纪黑死病的艾滋病在全球范围内正在加速蔓延，对人类的前途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与挑战。将这一话题呢，我们请本节目时事评论员盛雪女士同我们大家谈一谈。盛雪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那么我们知道呢，从这个1981年发现首例艾滋病到今天这20年间呢，已经有2000多万人死于艾滋病。那么现在这个全球的这个艾滋病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对，就像您刚刚所讲到的，这个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呢是公布的数据是说呢，到现在为止是有2700多万人死于艾滋病。那么目前在世界上存活的艾滋病毒这个携带者呢是有4200万，而且呢还有这个遗留下了1400多万的艾滋孤儿。那可以讲呢，这个流行的情况呢是可以说是非常令人触目惊心的。
那么去年我看了一份报道说，这个到2001年底，那么去年这个整个一年的感染人数就将近超过500万人。
对，所以说呢，实际上艾滋病这个流行和感染的速度是以一个加速度的这个发展趋势。那么这种情况呢，特别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可以讲呢是体现的特别的严重。
那么中国呢，我们都知道最近刚刚承认，就是说在国内的这个艾滋病的带菌者已经首次突破了100万人。那么他这个就是从原来的50万调整到100，您认为这个中国的现状是什么样的现在？
其实我相信呢，中国的情况是比我们所要知道的是更令人担心了。因为中国还有一个就是说政治上的这么一个控制的问题哈。为什么说从今年呢，就是说在5月份的时候，中国官方还只承认是40万到50万的样子。那么到了10月份呢，就是中国的这个官方就公布是承认有了100万。那么这个里边主要的情况呢，我相信呢是说，最近以来呢是有一些这个民间的人士是对中国的艾滋病的这个发展的情况呢特别关注，把一些资料呢是等于提供给了国际社会，那么中国政府也不得不去正视这样的一个数字，所以才有了一个新的数据。但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可能还是有所保留。
对，那这个最近这个联合国这艾滋病组织也是估计，就是说实际中国这个艾滋病的感染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了100万人，并且说如果这个防范不力的话，到了2010年，那么这种带菌者将超过1000万人，
1000万到1200万。对，
那么还说到就是现在这中国和印度是实际上是像个艾滋病的大国，而且随时就是爆发灾难性的后果。
对，因为我们知道呢，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那就是人口的基数很大，所以在这样的国家里边呢，就是不进行防范的话呢，可以讲这个蔓延的速度会非常的快。我们可以看看中国的这个现状，就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哈。像那个中国发现首例艾滋病患者呢，是在1985年。那么在1991年的时候呢，世界卫生组织是曾经有过一个统计数据，那个时候呢，全球的艾滋病患者是有40多万，那么其中的19万人呢是在美国，就美国占了差不多将近一半的样子。那么在这从91年到去年这个差不多10年的时间当中了，那么美国呢现在被认为是有艾滋病毒携带者呢是100万，那么中国也跃升到100万。可是在1991年的时候呢，中国是上报给联合国的只有6例艾滋病患者的这个记录。那么在这个数据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差异，就是说如果政府它这个出面能够进行有效的和积极的防治的话呢，是可以产生相当大的作用的。比如我们看到呢，在过去的10年当中，美国的它这个发展的速度呢是差不多六倍的样子，可是中国是将近二十万倍的样子。
那么您刚才提到，就是说作为一种民间渠道流传出来一些数字，使得中国政府不得不面对这个，是不是提到前些日子这个万延海的这个被捕事件？
对，就是中国的这个艾滋行动的负责人万延海被捕呢，其实我们上一次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了哈。中国政府呢可以说一直以来对中国的这个艾滋病的现状呢，可以讲是一种无视的这么一个态度。既不向外界公布中国艾滋病患者的这个实际数字，那也没有能够积极的进行防御和救治。那可是呢，这种情况在中国是等于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在河南这个艾滋村的情况被披露之后呢，有几个人，比如像这个艾滋行动负责人万延海啊，还有一个70多岁的老医生高耀杰，他们就以个人的一己之力 就是到当地去做调查，这个发放一些宣传资料啊，还有去用甚至用自己的这个工资呢去买一些药品去给当地的这些艾滋病患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政府不但不会去协助这样的一种做法，反而像我们知道九月份的时候万延海是曾经被秘密逮捕过，而且呢是控告他是泄露国家机密。那么就是因为他将就是这个艾滋村河南艾滋村的情况呢是有一些资料提交给了联合国。那么像高耀杰这个老医生呢也是去年呢是曾经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颁发的一个奖，那么中国政府呢是阻挠他出来领奖，根本就没有让他出来领奖。
那么您提到这个就是艾滋村哈，我们都看到就是中国这个河南省现在已经就是扩大到其他的省份，就是福建和湖北都出现了这个艾滋村啊，整个这个一个村都要感染。我们都知道这个艾滋病呢它感染的两个主要途径哈，一个是吸毒和这个不检点的性行为。那么现在在中国呢恐怕有一个例外，就是刚才您提到这艾滋村是通过另外一种途径。
对，像那个我们在上一次节目里边也谈论过这个问题哈，像以河南为代表的这样的艾滋村的情况呢，是因为当地的农民是在卖血的过程当中被感染的，而且这个情况呢可以说是被隐瞒了差不多七八年的这个样子。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情况已经不仅仅是河南，因为河南的情况特别严重，所以引起了外界的关注之后呢，是有记者到当地去披露这样的消息，我们才得知这样的情况。那么实际上呢相同的情况已经在像您讲到像甘肃啊这个陕西啊山西啊等等省份都发现了。那么现在呢我就也看到一个报道是说呢，中国政府现在承认的这个100万的艾滋病毒的携带者呢，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包括像那些乡村，像这个河南艾滋村啊等等这些就是说高发病率的地区，这些情况还并没有包括在里边。所以我是讲呢，其实中国的这个艾滋病患者的情况呢，是应该讲是相当令人担心的。
那么另外一条关于这个艾滋孤儿的报道，最近看到也是相当令人惊心，就是说他预测到在这种发展趋势下呢，到2010年呢，中国将会有这个13万到26万的艾滋病的孤儿，这个对中国社会将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社会问题。
所以说呢，实际上在这当中呢，就是我觉得啊，应该有几个方面，就是说同时着手才能够有一点转机的。首先呢，就是政府的一个态度。政府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态度的话呢，实际上社会上是很难就是有所作为。比如我们讲呢，中国社会到现在为止呢，它还是一个一党专制的国家，就是政府如果不支持的一些做法呢，在民间根本就不可能去开展。我们在北美生活呢，其实我们知道像不管是美国啊加拿大呀，事实上呢像这种关注艾滋病的这个民间团体非常的活跃，而且也非常多。那么一方面是有政府的一个政策在后面来支撑，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很多时候是靠这种社会上的这些团体进行关注啊，进行这个帮助这个宣传啊等等的。那么在我们在北美生活呢，至少我们对这样的知识就大部分的人都是耳熟能详啊。今天呢是看到那个华盛顿邮报报道的一个消息，是说有一个农村妇女她的儿子死了。那么她在她儿子死的时候呢才刚刚听说了艾滋病这个词。那我们可以想见呢，事实上在中国可能是就说人们由于无知根本就还没有认识这样的一种疾病，那么你去说让他们去防治那就无从谈起了。
对，说到这个普及这个艾滋病这个常识，这个防治的常识问题呢，最近这个联合国的一个组织倒表扬了中国，说至少现在说承认艾滋病是一个问题，并且呢公布了至少是接近于这个真实数据的这个艾滋病的携带者的人数。
嗯哼，但是我相信呢，其实中国就是说除了政府方面的这个政策上还做法上呢，就是确实是需要立刻进行调整之外呢，在整个社会在观念上的这种改变其实也可以讲是相当迫切的。因为我刚刚看到一个报道啊，就是讲呢最近中国呢是由于外界开始关注中国的这个艾滋病的现状呢，就中国政府也开始有一些相应的做法，比如说在今年的这个12月1号的艾滋病日，那么也搞了很多这个表面的宣传工作啊。那么这个中国有这个被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男演员濮存昕是被委任做中国的艾滋大使。那么他最近还有在国内在北京就是主持一个艾滋女的婚礼啊等等的，就是被媒体也炒得轰轰烈烈的哈。 那么他在去进行一次这个艾滋病的这个防治的宣传工作的时候呢，他讲到一句非常令人吃惊的话哈，就是在最近的一个报道上，我也是把它特别画出来哈。他讲，在中国只要先控制传染，等那些已经得了艾滋病的人死了，那么艾滋病的问题就解决了。这种观念，我相信我们在北美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是完全
不能接受。我想这至少不是一种解决办法。如果说等了人死了才能解决，那现在就把人拉出去毙了，恐怕也就现在就解决了。
就可以想见呢，他作为艾滋大使，他的这个认识水平，他对这些人的这种权利的这个认识，还有包括这种生命的认识，还仅仅是这样的一个程度的话，那么我们是说呢，就是说应该寄希望于什么样的人出面来解决和关注中国的这个艾滋病的问题。
那么最近也有消息报道，是美国政府已经出资了1000多万美元来资助中国来进行艾滋病的这种防范工作。那么作为这个中国政府本身呢，现在也是在这个宣传上面可以看到能够也是下了一些功夫哈。那么不知道这个具体的下面的实施方面会有哪些具体的这个措施来保证这种。
对，中国政府呢，就是在防治艾滋病这件事上呢，一直是以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就是中国贫穷来作为一个说法。我觉得呢，现在实际上应该说大部分人都不应该去认同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像您讲到呢，今年呢是美国官方是提供了1480万美金来就是实行一个5年的计划，在中国呢就是帮助这个进行这个防治艾滋病的研究。那么中国我们想想呢，就是说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这几年当中啊所看到的一些新闻报道啊，就是在国内发生的这种所谓的腐败的案件一个比一个大，然后涉及的官员一个比一个高。像今年这个出现的这个案件，这个叫中国的建设银行的行长，前行长王雪冰个人在将近10年当中呢，他这个贪污的钱就有10亿人民币。那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比较一下，就是说如果说有这么多的资金可以用于中国，像比如说河南的艾滋村的这个艾滋病的这个防治工作的话，是可以救可只是成千上万人的性命。那么我觉得呢，这当中呢的确就是说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就是说政府的这样的一种制度本身呢，是对这样的工作呢实行了很大的这个限制。比如说他把这个提供艾滋病资料的人可以给你打成是那个泄露国家机密罪。那么呢，像高耀杰这样的老医生，他个人以一己之力去做这个救助工作的人呢，他可以给你进行电话监听和跟踪。那么你怎么可能去就说鼓励民间的这个力量出来做这样的事情？当然也许呢，我们最近刚刚看到了一些新的现象啊，比如说在清华大学刚刚是举办了一个就是这个艾滋病的这个听证的一个模拟的一个演讲，也很多人参加，渐渐的开始引起了社会一些有识之士人的一些关注，但是这远远不够。
那么您刚才提到这个王雪冰的腐败案件，也是我联想到这个最近关于艾滋病的另一种说法哈，就是说这个现在这种现代病包括这种艾滋病也是社会道德急剧下滑，人类道德这种腐败程度的这种一种结果吧。就是如果这个除了那些科学防治方法之外呢，如果能够提倡这种社会道德啊伦理的提升啊，恐怕也是能够解决或者防治这各种疾病蔓延的方法之一。不知道您有何看法？
那像您这样的说法呢，也许就是正好是解释了为什么就是艾滋病近几年来在中国这个发展的速度会这么快吧，也许是这样的一个答案吧。
好，观众朋友，您可得得出您的结论。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谢谢尚雪女士。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